到这种恩典，当我们说我们是属于你的时候，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在你的保守看顾带领的底下，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一生都在你的掌管，都在你的预备，都在你的成全，因为你定义，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的时候，你就定义把我们带进你在我们身上那创造的目的，那拯救我们的计划。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应许，你说我们有权柄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有这个权柄成为你的儿女，有这个儿女的权柄。以至于主啊，你说我们是属你的，因为我们是你的宝血所买赎过来，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有圣灵重生的印记。当每次呼求神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的时候，这是我们人生最高的境界，这是我们存活最高的目的。我们不属于这世界，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属于这位永生的神，而且我们属于是因为我们进入到你的救赎，我们进入到你重新的创造，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里面。我们纪念到每天认真的同在，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听到你的爱，你的同在，我们听到所有在我们服事当中带出你的能力，看见你的神迹，你的奇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不再有任何义务，我们确实是属于你的。主啊，带领我们，哦，让我们在属于你这个恩典的里面，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你，用定义我们是属于你的，你是神，你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一定是恩上加恩的，力上加力，荣上加荣，是吧？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定义，我们放下所有，只是单单的寻求你，单单的得着你，单单的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来。因为你为我们预备朝我们所想所求，我们尝到一点过去你同在的滋味，我们今天也在你同在当中看见你的荣耀。因此我们相信每一个时间每一个环境可以叫你离开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就是我们软弱，就是我们迷失，你一定会来寻找我们，就是我们站不住，你一定会来扶持我们，就是我们这人生的路走的人的累有点辛苦，你总是说要叫我们如鹰返老还童，展翅上腾。神啊， 就单单的这个应许，我们就抓这个应许，我们是属于你的，今生来生现在过去将来，天上地下每一个力量可以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每一个力量叫我们怀疑生去失去你账上的应许，就是属于你的应许，因为是你托住我们的，是因为你买赎了我们，是因为你答应你要与我们同在，因为都是你说我们属于你，是你说的，你保证我们属于你，也是你在做的。哦，神啊，这是何等的安稳的一条路，这是何等的蛮有平安蛮有喜乐的一条属天的路，就单单这个我们是属于你的，因此我们相信你的大能会托住我们，我们相信你那无比的爱会牵引着我们，我们是属于你的，主，我们愿意更多的属于你，主啊，让我们更多看见你，哦，让我们更多的听见你的声音，所以我们不仅要看见你的恩慈在我们面前经过，所以我们要看见你，纵然就是看到那背影，我们要看见你，亲眼看见你，在我们的前面，不只是经过你的同在，你在我们的前面，在我们的旁边，你在我们的四周，你在我们的上面，过去现在将来，你的同在，在你的同在里我们敬拜你，在你的同在里我们赞美你，哦，神啊，在你的同在里我们再次说，我们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你，耶稣，你的同在，在你的同在里，在你的同在里，哦，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同在里，让我们的平安喜乐建立在你的同在里，让我们人生有目标有方向的，是建立在你的同在里。哦，神啊，向我们显现，用脸上的荣光来光照我们，我们不再挂虑，不再愁烦了，用你脸上的荣光来光照我们，向我们仰脸，哦，神啊，向我们仰脸，哦，你的荣光的荣耀落在我们的身上，遮盖我们，你是我们藏身之处，心脏的身上，耶稣，更多，更多，哦，耶稣，主耶稣， 再没有拦阻，来更深的同在。那没有隔阂的，没有拦阻的，没有限制的同在，这我们期望，我们期待那天，那完全的同在。主啊，我 们要更多的有你，我们愿意渴慕你，我们要更多的得着你。他们尝过的天恩的滋味，真知道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神。愿此我们渴慕是主啊，更多更真实，带领我们，圣灵带领我们进到主的应许的里面。圣灵，亲爱的圣灵，我的保卫师，不仅让我们想起，不仅让我们明白主的应许，圣灵是你来帮助我们，你把我们带进这应许的里面。更多更真实，这么赞美你，这么感谢你，把一切荣耀赞美赞美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我们再看这个加勒的妇人。我们就从二十二节，我们再读一下，读到二十八节。再读一下哈，这个后面我们读马可福音，我们读一下，我们读一下马可福音，我再来，因为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一点。我们读一下马可，先读一下马可二四到三十节，我们起来读。
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腊人，属叙尼腓尼基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耶稣对她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
我们昨天先花点功夫啊，了解这个迦南的这个妇人，那真是啊，我们再次说，这个本来是跟啊这个啊跟犹太人，他是迦南人呢，啊不仅是所谓的外邦人，而且是跟犹太人作对的，可以这样的说啊，这个过去啊啊这个他们的先人啊这以前的这些的啊就已经跟整个族啊种族是跟这犹太是作对，所以差不多每个节都提到这样一个妇人居然会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是真需要一点功夫。我们这样读过去大家不觉得怎么样，因为第一个我们也对这个观念没有太大啊，这个太深，不要忘记了，大卫的子孙基本上是犹太人对于神所派来的这位救主的一个的称呼，大卫的子孙。你想想看，如果你是 对方你是他的敌人，你喜欢找他的神来帮助你吗？因为我们在这样打仗的时候，就是最后是地上在打，天上的神也在打，就是这个字的。明明知道如果犹太能够打胜的话，能够赢的话，是因为他的神在帮助他。那犹太称呼这位帮助他神派来的这位使者，这位拯救者，叫做这个叫做大卫的子孙。所以第一个你要，所以很多这个简家提到他能够有这么一个的对主耶稣的称呼，当然他认识有多少，甚至可能跟我们的认识都有很大的距离，不过他起码可以了解他对耶稣是不陌生到一个程度，比犹太人的这些所谓的法利赛人文士还更清楚。那但是不是只了解这个名，这个称呼叫做大卫的子孙，叫做受膏者，叫做弥赛亚，他一定要了解。可能不见得就像我们说这样说的讲得这么清楚，他有权柄，因为拯救者，从当时常把的拯救这个像四世纪啊，拯救者基本上是一个领袖，正从某角度成为一个王，所以呢对于弥赛亚的一个观念，他是一位王，一个 kingship 是蛮清楚。那至于所谓受膏者的先知啊祭司，如果他了解多一点，因为这是旧约的教导，不管怎么样，他起码知道这位大卫的子是有权柄有能力的。我们谈这个，因为他知道如果要胜过他女儿身上这些污鬼，不是医生，不是心理学家，不是吃什么药然后用什么医药的处理的方法就够，很可能是不够，否则他女儿早就好了。我不相信他不会去找医生来帮助，但因为他进到城，他知道，所以他特别他马可提了好几次，不是马太没有说了，不过马可提了好几次，讲到污鬼污鬼污鬼，马太一样马克没有讲耶稣怎么去赶鬼，不过主耶稣就这么讲几句话，这个污鬼就跑掉。这讲什么？这讲权柄。这讲什么？这种权柄带来的所谓的能力，处理事情的能力。所以你我要说的在这里，这一位的妇人相对于所谓的前面讲的法利赛人文士对主耶稣认识认识的比他们多很多，深很多，清楚很多，坦白说准确很多。如果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个文士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当然耶稣说他们都不承认不同意，知道耶稣是有权柄有人有王，他们不会拒绝耶稣成这个样子，甚至连主耶稣就是赶鬼的时候他们说是靠鬼王赶鬼。所以你就发现这个的妇人加男的妇人的信心很大的一个的原因，不是叫做很大，因为他根本不是犹太人，是他的信心第一个很重要，他对于所信靠的那一位他比很多人都清楚，坦白说可能比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清楚。所以他来找耶稣，这是一个，而且他清楚到一个程度，他一喊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基本上他把他自己放在这个主的这个救赎的底下。有些人说我不是不要你们这信洋教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或是哎呀你们信、哦、我有我的神，意思说他不愿意服在，所以当他喊说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意思说他把他放在跟犹太人同一个的 position， 就是他承认主耶稣拯救犹太人，主耶稣这位神差来一定也会拯救我们这些 不是犹太人，因为我们都是人，都是需要被拯救的罪人，都需要被帮助的罪人。这是一个很，我还是讲了半天，当我们帮助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你要他信什么，或是让他信到什么程度，让他信到是什么东西，或者更准确，信到这位你要跟他讲的信耶稣，这位耶稣是谁，有没有讲清楚？讲完以后，你一定要问他，你愿意信耶稣吗？ OK， 这时候还有很多，不说他已经就决志就重生得救，我没怎么管。我现在为你祷告，不是我，但我要告诉你，是我求耶稣来帮助你，所以我需要用30秒、20秒来讲耶稣是谁。完了以后，他起码要听我所讲的当中，他要接受我所讲的耶稣是谁，然后他同意，因为我说我要奉主耶稣名为你祷告，他愿意进到所谓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的位置，这个就是愿意领受这个恩典的位置。所以你不要勉强，所以有人这样说，哎，牧师你祷告就祷告没关系啊，试看看嘛，牧师啊你祷告的有就有，没就没有。坦白说我不做这种事情，不是我不去了解他的困难，但是我不愿意把这个人放在一个两个东西啊，两个，一个就是这个人恩的主，恩的这位神，一个人就试探神。我不要把人放在一个试探神，他本来他可能没有这个观念，他可能没有这个心，但是他因为他是不认识神，他很容易一些环境让他进到试探。我不晓得各位多少跟你说，你为我祷告好了我就信耶稣，有没有听过这个？太多了。我祷告看看，如果我的事业发达，其实他这也没说困难到哪去，你就发现原来他有个贪心呢。所以我说的，不仅要这个人认识耶稣，他需要到一个程度，他愿意恩的进到一个叫做蒙恩的 position， 进到一个得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也好，这样一个氛围也好，看你怎么说都可以。你怎么知道他已经愿意？他说可怜我吧，这边所说的可怜这个字有很多的解释，有很多的用法。一个可能叫 have mercy on me， 有些则叫 help me， 就帮助我。不过 at least 这人不会用这句话，没关系啊，你祷告看看，你求看看，牧师看耶稣听不听，听了我就信了。真的完了以后，就是一些困难解决，他还是跟你有他别的理由啊，那可能是巧合的，那可能是一个什么东西。我意思说他不信主，他还软弱，但是我不要用一些我们可以让他很快的觉知的方式，让他把他放在一个不是信靠神，放在一个老是放在一个叫做试探神的光景里面。我绝对不会这样的直接这样说，你信耶稣你就得医治。那牧师你不相信信耶稣会医治？我当然相信了，不然我人家祷告干。但是这有很大分别，我要带着人信耶稣，他要相信的是耶稣，他要相信的，甚至我跟他信耶稣，他真的得医治。不过他说以前我算命也得医治，以前我拜过什么也得医治。这得意是 by itself 不代表那个人信耶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个方式，是一个管道，是一个机会，这个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带到主的面前。我女儿被鬼附得很甚苦， OK， 一说这个的 situation 只有神才能够解，只有神派来的救主救拯救者才能够解决，因为这不是一般人可以解决。 OK， 完了以后耶稣却一言不答。那当时这个妇人很不肯走开嘛，一直还在这个门徒，耶稣没有讲话， 然后呢，门徒近前来就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面这样打发他走吧。然后耶稣用了一句话，我奉差遣不是到以色列，不过是到以色列的家人那里去。为什么主耶稣默然无语？这时候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主耶稣他的整个工作，整个的所谓的服事，是有一个的计划，有个的，用现在的话，有个 planning， 有个 schedule， 或者有个叫 program。 耶稣知道他在他这个时候他该做什么，或许不需要做的是什么，他该做或是他集中精神要做的是什么。因为他知道在世上只有三年半的时间，他专心要做的，在整个的这个计划当中，他要对犹太人传福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要犹太人当中所谓的他带出门徒来，带出使徒来，这是他集中精神要做的工作。至于福音要不要传到地极， yes， 但是在整个 program 里面，他认为这不是他最主要的工作。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建立教会，带出这群的门徒来， set up 整个的国度的模式的 model。 Church Disciple Kingdom， 就从起码从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一直读到现在，我们都在讨论这事情。福音要不要传到地极？绝对要。因为马太福音最后一个就是，没有福音要传到地极，我就与你们同在世界末了。但是在神的计划里面，这个是交给后面，这个交给门徒，然后门徒再走出去，再传给外邦人。但中间主耶稣也花了蛮功夫，比如说门徒就很难传给外邦人。彼得是一个典型例子，受那个宗教的影响，那个文化的影响，习惯的影响。那神另外兴起一个人叫做保罗，啊，保罗也不简单，他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居然他成为外邦的使徒。所以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先把这讲出来，先把提出来。所以当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啊，跟门徒说哈，你们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还特别跟他们讲了好几次，你们去的时候要到第十章马太福音，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去，宁可住在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天国近了，医治病人等等等等。讲的整个东西都是在讲训练这些门徒怎么做天国的事。所以第一个，他传福音给犹太人；第二个，他训练门徒，以至于在地上建立教会，能够彰显神的国度。但不代表说主耶稣没有预备一些门徒，不过这是一个 program， 这是一个时间。我才说啊，在什么时候做什么的事情，做神要做事情，我觉得在你生活每一个时候有意义有价值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你才不会在忙了半天以后觉得很空虚，你不会在忙了一段的时间就觉得很突然。其实在那段的时候，在某个时候你做神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啊，就像我提过讲这个传道书的时候，因为我在同工陈导就跟他们谈过这个事情，美好是在于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什么叫对的时间做对的？对的时间，对的事就神要你做的，对的时间是造神的 season。某个时候定时定期 定时是什么时候，定期是可以做多久。定时跟定期不一样，定时 time， 另外叫 season。 定期比如说2021，但大概只有五个月可以做，前后还是会有点影响，不过这五个月是最有果效。所以你不抓住神的神，所以为什么说不要这个现在现今时代写不要这个所谓的浪费光阴呢、要爱惜光阴，基本是那个字在原文字就做生意的意思。做生意最讲究的就你有没有好的产品，第二个更要紧的，你的产品推的时候是否是最合适的时候。你特别真的搞高科技，特别我跟矽谷这些弟兄你们聊聊之后，他们最看重就不仅产品要好了，当然要 unique， 不过这个你的产品再好一出来以后大概过半年人家就会做了，反正就这样子，但可能做的比你更好。所以什么时候推是很重要，比别人家晚比别人家早这个都很重要，或者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就推，还是成熟以后再推。所以有时候我不问一个这个投资的，他以前是搞高科技，后来他已经成功了，他就专门做投资的，他看你有没有好的产品，然后就问一个你要不要投资啊，他就介绍给他，你就拿多少钱给他去做。他说现在这方投资不太好。我说为什么？没有新的产品吗？他说有，在我知道里面有几样，不过他们都不愿意推出来，因为他们发现现在推出来还是没人买。所以我要说是很重要，是在神的 timing 是很重要，在这个 timing 神的 program 里面，那我要告诉这是一个很大的需要去了解。我们都说要顺服神，对不对？所以神怎么能够改，就是带出一个底下一个这段经文很重要一个观念。既然主要这样的做，富人要找他，主耶稣就说神这时候的带领安排不是这样， OK， 我是顺服神，所以我就不要做，所以你的女儿怎么样那是你的事情，我顺服神，顺服神大还是顺服你大，顺服神重要还是你重要，我每个人都这样子。你就发现这妇人很有意思，当主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去，那迷失的羊去找那迷失羊。我们来读一下25节到28节，就马太福音就回答跟主耶稣，前面是妇人讲话主耶稣没有回应，然后门徒讲话，哎呀，主耶稣啊，你赶快处理，把这个妇人走掉，不然在后面吵得要命。这时候从25节是这主耶稣跟这个妇人再次来对话，我们当时还是妇人先开口讲这些事情。25到28，我们一起来读。
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
当耶稣跟门徒讲你不用催我，我现在不是照神给我的安排，现在不是做这事情，所以从某角耶稣没有想要去处理，他其实可以处理有两个，一个叫妇人我不做，或者说赶快医治他，就让他不要那个。不过主耶稣都没有处理这个事情。不过他妇人都蛮有意思的，当听到主耶稣对门徒说：“今天我奉差遣来，不过是要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这时候妇人来拜他。拜他这个字没有说代表这个妇人知道他是神，不过这时候是一个 request， 这个 request 是很诚心的，甚至坦白说很迫切。 拜托拜托进来讲，甚至可能一下就跪下来，但不见得把耶稣当成神来拜。不过这时候他的要求，他的那个要求就是他的定义，主啊，还是同样一句话，可怜我吧，帮助我吧。那时候他没有用这句话，就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卫的子孙，只是简单的说你要帮助我。坦白说这句话，简直要告诉你，用语文的角度来讲，根本这时候他想到不是耶稣是谁，他根本是想到耶稣赶快做事情。前面还有点点的，如果说应该不是客气话，大卫的子，他是说很有意思在这里。当主耶稣没有回答这个妇人，真的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他只回答门徒。门徒是说，耶稣跟门徒是说，我是要到这个以色列这个羊的群里面去。但妇人会这时候想一件事情，他会想到的，既然如果这羊是叫做这属于神的人，属于神的拣选，妇人说，既然你可以坐在这些人的身上，其实你也可以坐在我身上。如果羊是这么重要，其实我也很重要。但是中间我讲半天，我希望讲清楚，有两个观念，意见观念，两是有先有后，有多有少。羊重要，我不是羊，但是我有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帮助我。羊你可以帮助怎么多，可能我不是羊里面这是羊，但是我还是可以得到你的帮助。这个观念就是说，我可以少一点，我可以小一点，到一个程度，没有想到少一点小一点程度。在对话当中我们发现，他真的只说只要一点就好。主耶稣听了这句话就说了，因为他，所以解经家讲，因为他这时候他有点急了，耶稣啊，就是这边说，主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好像那个急啊，那个态度啊，那个性情啊，那个情绪啊。所以主耶稣用这句话就直接回答说，他回，我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这句话大概所有的解经家里面呢，就是都一定要解释这些经文，因为太多人对这些经文有个很大的误会。主耶稣其实是回答他要问的问题，没有错，你来是照顾这些羊，但除了羊以外还有别的东西啊，还有别的动物啊，还有别的需要的人啊，你可不可以这时候也照顾一下，因为这些有需要。比如说有别的东西啊，比如说当没，那时候还没讲到狗了，还讲有这个，如果有个牛啊，有什么东西你不会照顾照顾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妇人他不是说觉得就是神啊你只要照顾那个，他意思说你既然可以照顾，而且因为你是来照顾这些羊群，但是我相信你没有这么宅，没有这么小，你相信看有需要的时候你都会照顾。没想到主耶稣用这句话，他解释的时候一定要了解，第一个在当时，因为主耶稣看到这是确实是迦南妇人的，所以用当时一个很清楚的，为什么要照顾你？从这讲，你是迦南人，我是犹太人，所以用当时的一个方式来回答，因为当时犹太人看这个外邦人就看狗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定要把这句文弄清楚。我跟你的分别，羊跟狗的分别是很大的。是很大的，所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OK, 我先来做这个，我绝对不能够违背我被差来的 那个的 focus， 其他那个对我来讲不重要。但没想到主耶稣用了一句话，也是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节下也立即要强调，在这个希腊文里面用到这个狗这个字，不是野狗，不是家里面一般的狗，叫做看门的狗啊，看羊的狗，这边用的狗是小孩子的玩伴，用现在流行的话叫做宠物。耶稣在讲什么？纵然狗跟羊是不一样，一切分得清，但是在神的家除了羊以外，还有一些属于这个家的宠物，属于这个家，这很重要的。这个人要进到神的家，或者进到神祝福的那个的 condition 的里面。然后主耶稣就讲说，我不好拿给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妇人就回答说，不错。这句话妇人讲的比前面讲的主啊帮助我这句话的口气来更强，我抓住你的话不错哦，意思说你讲的哦，所以赶快给我一点掉下来的碎渣，可以听得懂吗？次序的先后弄清楚了，看顾的这个所谓的用心的大还小也弄清楚。妇人说，犹太先我们后，我一点问题都没有。犹太是拣选的恩宠，多一点我少一点也无所谓。这你会发现呢、当我们这样读证，大家很难了解说为什么这个妇人讲证他都不生气，因为主耶稣讲的没有让他生气，倒过来引起他的盼望。耶稣没问题，你先做你做，但你做完以后可不可以抽个空帮我一下，你可以给他们给他们很多很多，但只要给我一点点就可以了。这个的观念你从某角度来讲好像跟我们有没有信心呢？信心就是管他三千，我就这样的，我不会改变，这就是信心。这是一种我从个角度抓住神的心意不改变，这是对的。底下这完美的 point， 信心，当你持有信心的时候，信心让神回应他的应许，你照我这样做，我就祝福你。所以天经地义的，就也不叫天经，就既然神说你照我的话去做，我就照我的话应许你。反正这不是积功德啊，不要弄错了，因为整个的神应许都出于神对你的祝福。所以只要你愿意，就像一个妈妈跟孩子说，你赶快洗手，洗手完了我就给你两块饼干。所以呢，拿饼干不是你赚来，洗个手也不是积功德，洗手只是说因为妈妈知道你手不干净，吃了饼干会那个，所以就是洗手都是恩典。所以不要不洗手吃坏了肚子。所以饼干是妈妈给的，洗手是妈妈交代你，好叫你能够领受一个恩典。你相信照我话去做，我一定祝福你。祝福是神的恩典，告诉你怎么相信，相信什么也是神的恩典，可以听得懂吗？所以呢，信心是神绝对不能够违背他的应许。底下希望这个能够听得懂。但爱可以改变神的心意，但爱可以改变神的心意。当然从这个妇人的角度来讲，我不是改变神的心，不是改变神的原则圣洁公义，不是改变那个， 如果用刚刚开始讲了，如果神做事有他的 timing， 或者是爱可以让这个妇人插个队。爱可以让这个妇人在整个神的 program 里面出来一个叫做 exception， 有个例外。没有错，这个妇人爱她女儿，这是百分之百没有问题。也因为爱女儿，才能够到个程度冒犯了犹太人的规矩，或者冒犯他们外邦的规矩，一个妇人去跑去找一个犹太人的所谓的男的，每一样是对，每一样是照规矩，每一样是对劲的。我是因为出于对他孩子的爱。但是当他听到主耶稣回答他的时候，这边说我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句话让这个妇人知道耶稣在这个事情上他有愿意的心，或者有个爱的心，或是有个可以不能够说挪走，我要讲得小心点，不然好变成神可以改来改去，没这个意思，就可以胜过一些的我比较硬邦邦的一些规条，在爱里面可以通融，不是犯罪的通融啊，是在次序上，在神的这么的神的 program 里面，神的 schedule 里面，爱可以让神改变一下他的心意。如果用这样的话，好了，让你插个队。他已经不是用这句话说你们这外邦都是狗，他用了这是神家中的孩子的 pet 的宠物。他深深的感觉到我是属于这个家的，我是这个家跟这家里面的孩子们玩在一起的，我不是牧羊犬，也不是什么，只是玩在一起的，我是跟这个家。一说宠物之所以宠物是干什么，他真的有很多功能嘛，不见得。不过他真是被主人所宠，一说被主人所爱的。当然宠物有些长得好漂亮，不有些长得好难看，不还是宠物。在美国那个狗比赛上，还有一个比赛一个最丑的狗是什么，哦，那个看起来真的你看有全身都发麻，真的很丑。不过主人当他是宠物还得奖的。宠物就宠物。宠物什么？爱。你爱儿女是应该的，连爱儿女，儿女的宠物你也会爱，没有错。儿女的先吃，儿女的吃的是完整，但不要忘记掉下来的这个所谓的碎渣儿，不要忘记不是厨余的，不是厨余，很可能这个孩子吃吃时候还剥两块丢在桌子底下，很可能这个孩子还抱着狗，然后孩子吃一块就是说还塞给一个狗吃一吃。当然没有错，孩子先吃，没有错，孩子吃的是看起来是整块。昨天跟今天我要谈在这里，信心是对神的应许，然后照着神的应许，照着神的话语去行。信心，所以这是你基本上对神的态度。我们被造的，我们还不所谓顺信靠顺服神，那我们本来就已经违规。另外一个，这是神的儿女，一个基督徒，之所以另外一方面，你说我信心不足，我做的不够，我做的好像做这个那个，那怎么办？神会爱我吗？我要告诉你的，神爱你，神爱你。所以有时候你发现好像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你总不要忘记神会爱你。可能事情还没发生，你会觉得神不太公平， 事情还没有发生，你觉得神好像都不管都不理，你觉得神根本不看你的事情一点都不重要。或许说发生的时候没有像你期待的一下有这么大的改变，只是一点一点，但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今天神在上做工，一方面是出于你跟他的谈，你是被造的，所以你信靠顺法，这是你要检查的。第二个再说，当你求神的时候，你真相信神是爱你吗？是没有条件的爱你吗？只有信心绝对重要，但只有信心没有对神的那个的，不是爱神哦，相信神爱你哦，没有这样的话，你对神有信心，你对神知道他爱你，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如果只有信心这个部分，很可能也很容易，如果你从来不晓得神爱你，你很可能就进到一个律法里面，很可能就进到宗教行为里面，做不够做不来，做不够做不来，做不来再做多点，怎么还没发生，因为还不够还来不来。在爱的当中，你知道神爱你，你知道虽然环境跟你所想象的安排的不太一样，怎么还没发生，怎么不发生一下就改变，不就全解决了吗？原来神爱里面胜过两个在你等候当中的，一个的拦阻，一个就是为什么没有发生，为什么这时候还没有发生，还要等多久，一个就是为什么发生没有照我所想的，这样的把问题全然解决。神说主耶稣这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当然自讲这个家人的妇人，不对我来讲，我相信旁边门徒都听得已经看得见，尤其这是对将来在门徒去传福音给那些所谓的外邦人的时候，你不仅要建立他们的信心，其实你不能够说法利赛人这文字没有信心，但坦白说他们的信心有点干了，他们的信心有点冷了，因为在信心里面没有深深的感觉到原来神要他们走在神心当中，要他们信是因为神爱他们，因为神爱他们。所以当这个妇人说，主耶稣说不要给狗吃草，哇，这妇人突然明白过来，没有错，是神爱他的儿女，不过神也爱他儿女的宠物，所以不是被冒犯，而是带出一个盼望。所以我们说信望爱嘛，爱是跟信很重要，信跟爱放在一起就带出一个盼望。所以完了这边说，妇人说主啊不错，这句话从口语来讲是非常强，主啊你说的哦，我就是你刚说的，我就抓住这个，因为你说在桌子底下的狗也可以吃到那个碎渣，所以我只要一点碎渣就够了，我知道你给我一点碎渣，我的孩子就可以得帮助。所以呢，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这个字，你的信心是大的，第一个大家都能够了解，这是主耶稣对他肯定的称赞。可能每个人讲这个大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读完传经，你怎么去 develop 什么叫做信心的大小。当我读完传经文包括马可福音之后，我觉得这个信心是大，是因为他们不这个人妇人不仅对主的 program 他不会不去否认，主耶稣你就照神的安排来做，这是绝对要尊重，我一点意见都没有，甚至照这个规矩我还轮不到我呢，等等等，我没有意见，但我相信迟早会领导我，就照神的话去做，我也照神的话去等候。会有一样事情让这个信心更加的能够摸着神的心意，这个信心里面带着神的爱心，相信神是爱他，这样的信心我觉得比单单咬紧牙关信到底，立下你的意志信到底 我觉得来得更大，我觉得来得更加的完全，因为这个信心是摸着了神的性情，不仅摸着了神的信实。我最喜欢大卫讲，你是信实神，信实讲到神的旨意，信实讲到神的能力，尽职真的讲，所以照着神的能力，我们只要神心，事情就一定要发生。所以大卫最喜欢说，神啊，你是信实的神， You are faithful God。 但是我相信经大卫经过这一切的连着征战，包括他软弱跌倒，他知道他的信心，他知道他信靠神是全然可以信靠的以外，他知道这位神是大有怜悯的神，大有在他身上知道他的软弱，愿意帮助他的神，不是允许他错错，是他软弱当中神知道他愿意从软弱走出来，神就乐意帮助他。所以当我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一方面这是我的责任，全然信靠顺服神，但坦白说另外一方面，这是我对神另外一个叫做信靠顺服。我知道神会爱我，只要他给我一点就够了，没关系，神祝福那个传道人，神让这祝福那个弟兄那个姊妹，让他们都发没有问题，不过迟早知道会轮到我，而且我需要的时候坦白说就快快领到我，可能他会做的一下做的很轰轰烈烈。神啊，你让我做一点合乎你的心意，有点的果效，我就知道我在你面前是蒙恩的，我在面前是蒙你所爱。有两个原因为什么花点功夫弄这个，因为我们都需要学习信心。我觉得信心不仅是咬紧牙关的信到底，当然这就为什么在患难中，所以保罗说患难生忍耐，人生老练了啊，我们都知道信心的好处，最后我们就信心不至于失望，那是第五章的第三节第四节，但不要忘记第五节，因为神会借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你需要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凭着信心，因为信心的功能，信心带来给你带来一个极大的祝福，但在运用心的同时，你需要有另外一个事情要发生，神要不断把他的爱浇灌在心中，不然你会灰心，你会丧胆。所以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好像连门徒觉得啊，大概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没想到这个妇人倒怪，那反而那个口气越迫切，那个口气越直接，不想讲客套，也是赶快，既然你说赶快给我一点渣子。我相信神会恩待我们这样的信心，我要求神恩待我们每个人，当你有这样信心的时候，主会对你说，妇人啊，你的信心是大的，弟兄你的信心也是大的。OK，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带领我们向前，让我们能够走在新的当中。哦，神啊，神啊，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爱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家好处都不在你外，你是我们的神，不论我们懂还是不懂，不论这时候我们能够了解还是不能够了解我们的光景，我们的处境，但神你告诉我们，让我们定义抓住你，让我们走在心当中，你会给我们条出路。在过程的当中，主啊，也让我定睛抓住你，不论环境是顺势利益是高势，你从来不会离开我们。圣灵也求你，不仅让我能够明白真理，帮我们已经真理里面的同时，圣灵求你也不断把父神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好叫我们都天天过一个大有信心的生活，过一个得胜 得胜有余的生活。主啊，保守我们接下时间，好像我们所做一些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